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严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美国乡村歌手吉米·迪恩曾经说，我不能改变风向，但我能调整风帆，让我到达目的地。有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，或者似乎要被迫做某些事，但是不论如何，我们都拥有选择如何回应、如何思想的自由，这是别人夺不走的东西，也是使我们在逆境中能否突破的关键点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电影中主角的故事，挖掘他如何在逆境中努力前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还有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。我们最近聚焦的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《动物方程式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疯狂动物城》。上一周我们说到，刚当上警员的血兔哈朱蒂，虽然被蛮牛局长忽视，被派去当开罚单的交通警察，但是朱蒂还是努力工作，甚至把握机会，当有民众向他求救，说自己店家被窃盗抢了，朱莉也马上前去逮捕犯人。最终朱莉不仅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了甜甜圈招牌，不让他波及路人，也机智的直接拿甜甜圈招牌套住窃盗黄鼠狼，把他逮捕回到警察局。没有想到尽管朱莉追捕有功，蛮牛局长却责备他擅自离手，不听上级指示，造成居民恐慌，危害鼠类的居住区。而且搞了半天，黄鼠狼偷走的袋子里头不过是两打发霉的洋葱而已。具有丰富知识的朱蒂一看就知道，袋子里并不是蛮牛局长说的发霉洋葱，而是一种番红花，学名叫做藏红花，这是西极药用植物。事有蹊跷，朱蒂想要趁势请求自己可以进一步的成为真正的警察，参与破案的机会。不过蛮牛局长可不这么想，他认为朱蒂的职责就是帮车子开罚单。不管朱蒂的想法，蛮牛局长严厉地对他说，人生不像冰雪奇缘，只要唱一首歌，你那无聊的梦想就会神奇地实现。这个时候北美水獭太太奥特顿夫人闯了进来，她的先生已经失踪十天了。奥特顿先生是花艺师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。水獭太太认为自己的先生如此爱家人，是不会突然间消失不见的。但是蛮牛局长觉得这件案子并非紧急，目前他们人手不足，但终究会处理这个失踪案的。正当蛮牛局长想要安抚水獭太太的时候，朱莉主动地说她来帮忙找奥特顿先生，这让水獭太太非常的感激，不禁紧紧拥抱了朱莉，并且把家人的照片给了朱莉， 希望他一定要把他的先生找回来。蛮牛局长客气送走水獭太太之后，门一关上，马上就说要把朱棣开除，原因是违反上级命令，擅自做决定，并且要朱棣待会儿告诉水獭太太，自己是有妄想症的前交通警察，没有办法接下这个案子。殊不知门一打开，副市长杨咩咩开心地跟蛮牛局长说，听说哈朱棣警员接下案子了，动物融合计划真的开始有成效了，施明德市长一定做梦都会笑。于是杨咩咩就把这件事传讯息告知了市长，似乎有点歪打正着，但是在杨咩咩副市长的推进之下，朱棣终于可以进一步的处理这个案子。临走前，杨咩咩副市长还告诉朱棣，我们小动物就应该要有凝聚力。朱棣非常开心，没错，小动物们要有凝聚力，就像水泥一样。这下子蛮牛局长就不得不让朱棣接下这个案子，但是他有个要求，只有48个小时，朱棣必须要在2天内找到水獭先生奥特顿，要是失败就辞职。朱棣站在警局里，手上拿着水獭太太一家人的照片，肩膀上却同时背负着一个极不公平的条件，48个小时找不到水獭先生就得辞职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幕其实很像我们的人生，当你终于鼓起勇气想要证明自己，想要把事情做好，想要回应别人的期待，现实却往往加上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期限，而且这个条件通常不是你定的，但是世界就是这样告诉你，想被看见可以，你想证明自己好啊，但你得成功，而且不许失败。朱棣此刻其实已经不是单纯在查一桩失踪案了，他是在用自己的前途换一个被相信的机会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失败了呢？如果我们已经很努力却还是没有结果，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真的不够好，我们真的不配站在这儿？蛮牛局长说的那句话也很残酷，也很现实。他说，人生不像童话，唱首歌梦想就会实现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点头，因为这正是我们学会的生存法则，告诉我们世界不欠你什么，梦想要靠自己，跌倒了就自己爬起来。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，如果人生真的只剩下靠自己，那撑不下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很有意思的是，回到电影，朱棣之所以能够接下这个案子，并不是因为他够强、够资深、够有权力，也不是因为他靠自己，而是因为有人看见他，为他说话，替他开了门。朱棣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时间优势，但他没有被丢下，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的可能。其实在2000多年前，耶稣所走进的世界也处处充满着这种被各种条件压得喘不过气的人，可是耶稣靠近的正是这些人，这当中有渔夫，有税吏，有妓女，有罪人。耶稣靠近他们，聆听他们的需要，并且赦免他们，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有新的机会，新的开始，新的生命，这是极大的反差。另一方面，如今我们知道，在动物方程式里的警局有一套很清楚的阶级，体型大的、资历深的、说话有分量的，意见才算数，就像蛮牛局长这样。像朱棣这样的小动物，就算再努力，也常常被当成不重要的角色、不重要的声音、不需要特别在意的对象。这样的画面一点也不陌生。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们也很习惯地用地位、名声、成就来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尊重，谁的话该听，谁的问题可以先放一边，谁站在中心，谁只能在角落里等待。可是耶稣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？耶稣不是挑有身份地位的人来讲话，而是对着那些愿意靠近、愿意聆听的人说话，即便他们是被社会厌弃的人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税吏是被厌恶的职业。所谓的罪人，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守摩西律法或者是被认为不洁的人，他们是被排除在外的一群，甚至在当时宗教人士眼中，他们不配靠近神。可是耶稣并没有把他们推开，反而是那些自认为最懂规则、最有资格评论的人，自己站在远处任意议论、批评、定罪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真理，耶稣看重的从来不是人的地位跟名声，而是一颗是否愿意靠近他的心。不是你有多么成功，不是你表现得多好，也不是你在人群中站在什么位置，而是你是否愿意聆听，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，你是否愿意走近耶稣，而不是站在远处评断。回到朱莉的故事，在警局里他不被看好，在体制中他没有话语权，但是他愿意倾听水獭太太的焦急，也愿意了解一个没有人想要管的失踪案。正是这样一颗愿意靠近的心，让他站在了故事的关键位置。你呢？你此刻站在哪个位置？你又要往哪儿去呢？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赞美之泉》第十二张专辑《最珍贵的角落》当中的《勇敢走出去》。
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我并不完美，也并不特别，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。我时常软弱，有时会迷惑，但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
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
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，让复兴从我们开始，
将主爱带到人群中。主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就跟你走，领我走到世界尽头，一生不再回头，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。
你大能赐给我勇气，
我会勇敢走出去。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徐金玲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赞美之泉》第十二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勇敢走出去。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《动物方程式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疯狂动物城》。故事说到，蛮牛局长限期48个小时之内要朱莉找到失踪的水獭先生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朱莉还是接受了，因为这是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朱莉赶紧找了柜台驻警、花豹、洪金豹，拿水獭先生失踪案的资料，没想到打开一看，根本没有什么资料，就只是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写着线索无、目击者无，而且朱莉还不能够使用警局电脑系统，所以资源也是无。更糟的是，朱莉已经把职业生涯赌注在这个破案率极低的案件上了。这可怎么办？线索只有一张摄影机截取的相片，那是水獭先生最后出没的地点。朱莉灵机一动，拿了洪金豹喝完的可乐玻璃瓶当作放大镜看，水獭先生手上拿着一根冰棒，正好是狐狸尼克卖的有机手掌冰棒。朱莉赶紧到街上寻找尼克，果然在人行道上看到推着婴儿车佯装成父亲的尼克，但是尼克一看到朱莉很感冒，他只想要工作，毕竟他从12岁就开始打拼，而且如今他一天可以赚200块美金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尼克可不想要浪费时间和朱莉打交道。朱莉可不会放弃，马上善用他灵活的脑子，说要逮捕尼克，理由是逃漏营业税。一天200块美金，12岁开始打拼，全年无休，所以是乘以20年，加起来一共是146万美金。尼克的报税单申报是零，根据法律，逃漏税不仅要罚钱，还要坐牢5年。尼克马上翻脸不认账，说这个是朱莉的一面说辞，但这次朱莉已经有备而来，携带的萝卜形状原子笔原来还身兼录音笔的功能，早就已经把尼克刚刚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录了下来了。尼克只好配合，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水獭先生在哪儿，只有看到对方往哪去。在尼克的引领下，他们找上了经营神秘泉绿洲的牦牛犀利哥。朱莉借此得知水獭先生曾经有来找印度象南基上瑜伽课，那天水獭先生穿着一件绿色粗针织毛线背心，一条新的灯芯绒休闲裤，带着变形虫领带，上面还有个漂亮的双活结。犀利哥和南基还陪水獭先生走出去，看着他上了一辆有着银色装饰条的白色大车。犀利哥的记忆力惊人，连车牌号码都知道，29THD03。犀利哥给了非常有帮助的线索，但是朱莉没有权限追查车牌号码，所以再次要求尼克协助。心不甘情不愿之下，尼克还是带他去找自己在监理所认识的朋友快侠。殊不知在这间监理所工作的动物全部都是树懒，尼克说的最快的快侠也是一只树懒，说话慢， 动作也慢到不行，这让赶时间的朱莉非常的焦急。可是尼克非常故意，在快侠以超级慢的速度输入车牌号码的同时，和他讲了一个笑话。快侠听了觉得很好笑，再把笑话分享给同事，如此一来又花了好多时间。折腾了一番，最后朱莉终于拿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可以进一步的追寻。这辆车子的车主是极地区租车公司位在动物方程式的极地区长春路755号。故事进行到这儿，你会发现朱莉的破案之路没有哪一步是顺利的。没有资料，没有权限，没有系统，没有资源，甚至连时间都是他最缺乏的东西。48个小时，每分每秒都在倒数。而他身边唯一能够帮上忙的人，竟然是一只他原本不该信任的狐狸尼克。在动物方程式里，狐狸是什么形象？狡猾、不可靠、爱占便宜。从过去和尼克交手的情况来看，朱莉也认为他就是这样。但很奇妙的是，案情的进展却和尼克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因着尼克，朱莉才可以顺着线索逐步往前迈进。虽然这个过程是在尼克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下，也刻意的想要拖延时间。就某个部分而言，这就像我们的人生，有的时候事情的节奏慢得令人沮丧，我们急得要命，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可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，即便资源有限，节奏缓慢，上帝仍有安排，仍会看顾。他常用我们意想不到的人，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行。这也是耶稣在世上所做的。他不按资历名声选人，也不会因为过程缓慢或者是觉得困难就放手，而是看重每一颗愿意靠近、愿意踏出第一步的心。如今耶稣已经完成了在世上的工作，如今耶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继续为着信靠他的儿女引路，也向着还不认识他的人给出方向。正在聆听的你，这就是你踏出那一步的时刻了，回应耶稣的时刻。虽然环境有限，事情似乎缓慢，但如果你成为耶稣的儿女，那么就不用害怕，他必定会爱你，带领你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大西荣美教会所唱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
你是我心愿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哦主，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我的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精灵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。1221322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如果您想要透过网站的方式，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